各位好，今天3月7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这两天不是两会结束了吗？好多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呢，大家也都看到了，各种奇葩的发言呢，还有奇葩的这种提案呢，也大家也都有一定的了解。我对大家这个不知道看没看，有一个就是李强的政府工作报告里呢，说要给农村的这些养老金增加20块钱，这个事情呢，就等于是。怎么说呢？就大家群起而嘲之吧。这个啊，这个你怎么增加20块钱呢？这钱这么点儿能干啥呀？怎么讲呢？我先跟大家说一个概念，就是这个沉默大多数。这沉默大多数呢，跟咱们这帮人呢不太一样。为什么呢？这些人呢，很有可能呢根本就没有智能手机，也很少能够上网。那这些人大量存在于哪儿呢？领这20块钱的人，他们不说这个，他们在网上没有办法发言的。我们在看20块钱的时候呢，那它很有可能呢，对我们来讲就是，在国内应该是点一份外卖，对吧？有可能还点不了好的，那或者是吃个一两个盒饭，甚至于吃不到好的盒饭。那更高一点的消费呢，大概买一瓶贵一点的水，我不知道国内现在水贵到什么程度，是不是像昆仑山一样，那反正挺贵的。还或者是像，比如说像那个依云呐之类的，是不是蛮贵的？那大概也就是这个水平，这是你的消费。那但是对于农村的老百姓的消费呢，大概是这样的，可能呢它就是10斤米，或者是一个月的能够用的这个油或者盐，盐都用不了，可能还能加点油，这20块钱。那这个你说它多还是不多呢？其实呢，确实是不多。但是呢，对于这个农村的老百姓来讲啊，这确实是一个非常能够看到的钱。它跟我们这些人真的是不太一样。这对于中国的很多的老百姓，这是一个能够看到的钱。它是为什么？就可能会有人有疑问，说明知道这些东西这么念出来会遭遇嘲讽，那但是他还是要念出来作为一个德政呢？所以人家这个东西说的就不是跟你说的，他跟不是跟咱说的，他跟哪儿说的呢？他跟农村的1.8亿领这个新农保的人说的，哎，他们能够，他们知道就好了。因为为什么？因为这是他的基本盘，有可能不是你，不是我，但是那个是他们的基本盘。而且呢，他这种东西啊，就是先跟这个，我必须得先说明一下啊，先跟大家说说这20块钱有多大的意义。那到底有多少？比如说吧，我们很简单啊，那现在的这个20块钱，那大概全国加起来能，它支出增加多少呢？是这样的啊，全国领取的人数啊，大概是1.8亿人左右，要进农城乡居民呢，基础养老金就是这大概是农民养老金吧。那全国领取人数是1.8亿人，其中农民呢占70%以上，每人每个月多20块钱呢，一年就是240块钱。全国总支出新增是多少？432亿，对吧？1.8亿乘240嘛，您算一下知道了。这笔钱呢由哪儿出呢？全部是由这个中央和地方财政兜底儿。那中央财政呢负责大头。相当于呢，国家每年多掏出啊400亿钱呢，直接发给呢最底层的这个老年群体。这个你要承认这是发的。那这笔钱432亿多不多？在我们这些人对于上亿的钱完全没有概念的情况下，那基本算是挺多的，对吧？这一会儿我再讨论这个问题。那而且他为什么敢这么说呢？因为历史基数特别低。你都想象不到多低，因为我们在城里生活嘛，对吧？你像我的父母，当然我父亲去世了，我母亲她一个月拿着几千上万的那个退休金，她肯定不觉得这东西有什么问题，对吧？那实际上我们回顾一下这个中国这个新农保的这个发展历程，大概在2009年的时候呢，新型的农村养老保险刚启动。国家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是多少钱呢？是55块钱一个月，真的是55块钱一个月。那个时候，2009年的时候，虽然已经离了大概现在17年左右了，但是还是没有那么远吧。55块钱那个时候也不算个什么钱。那到2023年的时候，您知道涨了多少钱吗？涨到103。 就是说在14年里涨了48块钱，每年增加是多少呢？3到4块钱，大概就是这样，就等于是说每个月你可以多买2斤米，就大概是这么一个弄法。然后呢24年的时候涨到123，就是加了20。25年的时候涨到143，再加20。26年的时候再涨到163。也就是说呢，最近3年连续每年都涨了20块钱。就是原来是一年，就14年的时间涨了48，这3年的时间涨了60块钱。哎，您看着没，这个就实际上来讲，对于很多的这个农村的养老的这个老人来讲，这体感就完全不一样了。原来这个东西就基本上聊胜于无，那我们都说了，要就涨个几块钱，你肯定也不太觉得怎么样。但是呢，每次呢给你涨20块钱，你肯定觉得，哎，这个确实是个不错的事情，对吧？大概是这样。所以呢，他把这东西称作为什么呢？原来叫小步慢跑。现在呢这个叫小步快跑，所以呢就是说呢，这个被官方啊还有媒体啊形容为最进入叫什么呢，加快提升阶段。这对很多农村老人来说呢，这已经是过去十几年里啊最大的一次连续加码了。哎，积少成多嘛，对不对？哎，一年多240块钱能买不少的这个米面油啊，或者药品啊，或者诸如此类这些东西。这对于他们这些人，就千万不要拿自己的这套东西来衡量别人的这个消费水准。对于我们这些人，再强调一遍，对于我们这些人，这可能一年这240块钱，那可能甚至于不够一顿饭的，肯定不够啊，这我必须得说肯定不够。那但是呢，它对别人来讲可能就是一个每年能够吃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钱，这是一个事儿。那而且呢，这东西是干嘛呢？他传达的这个政治信号也不是给你传达的，您要理解吧。这个政治信号和基层稳定这个意义啊，远远大于这个金额多少。什么意思呢？就是中国农村的老人呢，基本典型属于什么呢？低保式养老，或者是说呢，你把它叫做一种饲养类型的养老，哎，也可以，就是低保式的。那像这样的很多地方呢，每个月的总养老金是什么呢？就是基础加个人账户呢，也就是两三百块钱，就是全加上也就两三百块钱，远低于什么呢？城镇职工平均的大概3000块钱左右的这个额度，城乡差距呢大概在10倍左右，这比这个中国的这个城市或者城镇它的这个收入和农村收入之间的差距要大得多。因为那个大概值农村的收入，平均收入啊，每人的那大概有城镇户口的这个呢1/3，这个呢就差着大概10倍左右，所以您就知道这个有多大差距了。这个具体数字很简单嘛，2024年也会统计，农民的月人均养老额呢是246块钱，那城镇企业退休的呢是3162，这差不多已经十几倍的差距了。那所以呢，他就要把这个政治信息传达给他们，说，哎，国家还没忘了你了呢，每年要给你涨点钱，这个就是他要传达的。所以说呢，就是，哎，这给基层的什么呢？这些老龄这些人群体叫什么？就是国家没忘了我们，哎呦，国家真好。因为你知道中国老百姓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呢他这帮人呢，只要你稍微对他好一点，那就是感恩戴德。这个各位你们可以去看一看，这如果你愿意的话，下到农村真正去看一看，这些能够有这个钱已经觉得说，我操，这他妈国家对我真好啊，我能够有这样的这个幸福的晚年啊，那这已经是天地之厚恩，对吧？大概就是这样。而且呢，它有一个什么信号呢？让他们有一希望。为什么呢？就是养老保障，我这连续每年在增加呢，对吧？那因为全国的这个人大代表啊，政协委员呢，也都不是傻逼，不完全是傻逼啊，必须得承认。那傻逼还是占比还是相当高的，至于说占比占到多少，这不好讲。那可是呢，这两会的这个东西啊，哈，都是多次有这个代表就提议干什么呢？就是把这个大幅提高到呢300到500块。 你看这，你实际上这些人，你我为什么说这帮人不全是傻逼呢？就是他们真的有些人是明白农村是挣多少的，所以他跟你说，他也不像人家说的，一般人一说，哎呀，你也得提到跟城镇一样的水平，对吧？也都3000多块钱，没人这么说。那我看到的消息最多的，也就是说提到1000块钱，那一般都是提到这个300到500，大概也就到这儿了。不可能去提高到那么多，对不对？这个大概是这样。所以呢，这就造成给干嘛用呢？这个东西让这个政治信号啊，基层稳定，就是说什么呢？就是维持社会稳定。最终的结果导向这个是什么？就是让农村的老人有一种什么兜底感。这个兜底感是特别强烈的，因为他们没有什么说，他们一生都是这么过来的。对吧，他原来从2009年之前一点都没有，后来现在有了这个东西了，那老有，看上去基本上老有所养。你别看200多块钱很少很少，但是平均下来有高有低的嘛。那但是呢，饿不死。中国老百姓千万记住，中国老百姓他什么对他们而言是太平盛世。原来中国的古书上就曾经说过，叫什么？叫做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这是我多次引用过的这句话，这就是所谓中国的太平盛世。其他的都不算太平盛世，那叫什么事？那叫乱世。就是连这个终身饱都没有。所以对于他们这些人来讲，这就已经足够足够了。而且他宣传这个涨养老金呢，能强化党和国家关心我们这个整体，这是一个叙事，而这个叙事是没有，是不会跟，是跟你没关系的。再强调一遍，跟你没关系，人家是给这些基本盘预备的。而这些人，他们在那个，他们的很多的这个子女，要不然是在这个城里打工，要不然就已经脱离了农村，进行城镇化了。咱都知道中国的城镇化现在已经达到了差不多 70% 左右，这已经非常67点多吧，哎，这已经非常高的一个水准了。那有人有的统计它还是 73.几%。这个呢，他们在农村的这个稳定，其实更多的时候还能够带来哪儿的稳定呢？城里的孩子们的稳定。就是你可以说他，因为老人嘛，我们都知道，就是他自己花不了太多钱了，他更希望给那个农，给子女们解决这个，就是不要给子女造成拖累。那有这个东西在这搁着，对吧？那肯定就不造成拖累，而且还对感恩戴德，平时还念声政府的好，这种潜移默化的这种维稳，这是一定要做的。大概是这样。所以说呢，这种所谓的这个低基数下的这种进步感，对吧？那它又不是，它官方叙事是什么呢？这东西不是孤立的，而且是放在过去连续几年的上调，覆盖 1.8 亿人，财政兜底儿，对吧？哎，进入加快阶段，这么大背景之下这么一说，这媒体标题嘛，经常也是显着，就是农村养老金再涨20元，啊，上亿人有福了。什么就大概就是三连涨了，类目三连涨，对吧？国家一直在努力。那你要能够把这个，你要把这个国家努力看在眼里吗？是吧？一步步改善，这就是一个叫什么呢？这叫温暖叙事。这种温暖叙事让很多的人就他，我、哦、再强调，人他感动的不是您，是那些人。哎，他觉得比较合适。就如果你要是这么说，我说，哎，涨到了直接涨到了这个163块，听起来这事儿不就特寒碜了吗？对吧？但是包装成这个再提高20块，哎，连续多年上调，这就变成什么呢？这就叫德政，这就叫德政。所以三美元的事儿，那这德政不就出来了吗？所以说我们想什么？其实人家这个东西不是跟您说的，这个呢，您想什么不在话下。他是干嘛的？他是给这些真正需要这20块钱的人他们说的。而这20块钱再强调一遍，有用。他跟我们的有用不是一回事儿，对吧？不是让您喝个蜜雪冰城，蜜雪冰城好像没这么贵，差不多就是这意思吧。那 这样的话，但是你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你当然知道这东西有多糟心。为什么啊？其实我给大家也列一点数字，咱别老说我这节目就是发泄情绪，对吧？咱是要情绪有数字，要数字有情绪，咱得这么玩这事儿。那大概是怎么回事呢？给各位聊聊一些真正意义上的数字。那民生支出啊，我们一般来讲呢，集中在哪儿呢？社会保障、就业、教育、卫生健康、住房保障这些科目里边，对不对？这是广义的民生领域。那把2026年全国一般的公共预算是多少呢？民生支出占通常占比是 70%，对吧？哎，他现在呢再继续强化这个，但是具体到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这一块，这属于哪儿呢？这属于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这一块的。中央财政啊，对这个城乡居民养老的补助总额是多少呢？就是包括基础养老金，还有加上其他的，对吧？2025年是 1.2 万亿。但就这么高，这可能大家对这您400多亿您都没感觉， 1.2 万亿到底有多少钱您可能没什么概念吧，对不对？实际上来讲，新增这个支出，因为2025年已经整体支出大概已经是 4.4 万亿了，具体增长大概中占比是多少呢？ 1%。 咱就不多说了，咱就你就知道拿了 1% 的钱买这 1.8 亿人的感恩戴德，当然不会全都感恩戴德呀，对不对？那比如说，如果你在一个更大的盘子里边看民生这一块，那比如加上教育、社保、医疗、住房，总规模超多少呢？跟您说，20万亿整体，占比就多少？这400多亿占比是多少？就是 0.2% 到 0.3%， 差不多是这样。那为什么还得当成大德政？就是因为你这个人家不是给你看的，对吧？哎，大概是这样，它乘数效应强。那但是呢，实际上占比的是比较低的。那如果我们再放大一下整体的这个预算在什么地方，比如说吧，就是那2026年整个的一般公共支出预算规模呢到了多少呢？30万亿，30.01万亿，增长 4.4%。 如果你把这个432亿人民币放到这个整个大盘子里边来，你知道占比是多少吗？您算一下知道了，是 0.014%。 就是你可以忽略不计，你其实可以忽略不计的，从哪个手指头缝里露都能够露出这么点来，对吧？甚至于不用露，这直接就这么多了。那如果你要是说呢，你全国政府四本账总支出，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障基金预算，2026年合计是多少钱呢？是54万亿元。就是54万亿。那这个你432亿知道占多少吗？是 0.008%。 就完全就是你可以看不见了。但是这个东西就放在那个德政这一块了，明白这意思吧？所以说呀，这个东西叫什么呢？就是在国家的中国政府的这个总账本里，它都不是，就你相当于什么？就是一滴水在大海里吧。你可以这么看啊，你可以，或者是说你说一滴水在一个标准游泳池里，那大海有点过分，标准游泳池里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水平。那如果我们再看一下中国政府的这个无效或者低效支出这一块，这个基本上没有太多的这个数据可言，但是有一些间接数据可以说的是什么呢？财政部和政府工作报告大力压减低效无效支出，严控一般性支出，党政机关过紧日子，零基预算打破固有格局，这一系列的标题之后，2025年执行的时候，一般支出公共预算完成率仅是 96.8%， 就是说它有 3.2 没弄完，部分是压解这个刚需的，那是百分之几？您还记得我刚才跟您说多少吗？就是整个的公共预算这笔钱是就是给这个给加的这钱只占 0.008%， 但是它只要一压减这些政府这方面的低效的或者是没什么用的这种公共预算，就已经能腾出 3.几% 了，就这么简单，就几百倍的差距。 那现在的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什么呢？就是量化估算。那无效支出这是总额，这没办法，这敏感数据嘛，不会公开精确的这个规模嘛。但是呢，一般是这样，每年通过呀，就是有这种今年的这个专家的一些，还有一些机构的这个预算预期是什么呢？每年通过过紧日子压减的一般性支出规模，每年都在几千亿到上万亿级别，大概呢，就大概就是这么大。就是说你它只要是稍微的一压这块就已经能出来了。为什么很多的这个就是与会的这两会的这代表有点人性的，就是比较拟人的代表都把这个东西给他那个往300-500那儿搁呢？就是因为你即使把这个玩意儿给搁到那个数，你只要是压紧这个公共预算的话，你出来这个不但是可就是完全可以把这覆盖掉，完全可以，你就是把它涨一倍，说甭多了，你别涨一倍，你涨五倍，加100块钱，对吧？大概到了263块钱，这个就是平均啊，现在说的平均这一块，您算算看，也不过是两三千亿，它这直接每年通过过紧日子能压缩出来，大概是上万亿的钱。只占这个的1/3，这是一个。那低效无效投资这一块，比如什么部分的这个就是这重复基建呢，产能过剩项目，这些闲置资产呢，这些东西历史累积大概是数万亿，至少是50000亿以上无效投入。但是呢，每年新增的这个低效无效的这个投资但是多少呢？大概是有个6000亿左右。您看也是这个东西的一倍，就是这是还属于低效无效的，你稍微审批严一点，这些东西就是几倍的这个额度，对吧？那这个东西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一部分，就是你给增加。那但是为什么我们这就有一个疑问啊？中国政府有没有这种能力去把这个预算，就是这20块钱给它翻紧，就是你哪怕给人100的，对吧？多一点。这个有没有这个能力干这件事儿呢？有。从这我刚才给大家拆解了这个整体的公共预算是多少，然后这个占比是多少，它的这低效无效投资是多少，然后过紧日子能够手里拿出来的钱是多少，这些东西都给大家说了。那有没有这种能力？有吧，对不对？但是为什么它不会一步到位给你干这事儿？各位，商鞅当年干嘛呢？商鞅有六法六民，所谓的弱民、愚民、疲民、辱民、贫民、虐民，那让你真正一次的吃饱了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呢？因为你对他的期待就会高。什么时候是让你能够既念他好但是又不让你吃饱了呢？就是现在这种水平，或者是说不是让你吃饱，让你有一定的这个往上更高的基数都不能给你。为什么啊？就是让你要保持贫困。网上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是什么呢？是叫做穷人是富人真正意义上的资产。什么概念？只有你穷的时候你才会给我踏踏实实去干活，你才不会去捣乱。但是又不能穷到什么程度呢？穷到你活不下去，对吧？你活不下去，那这个是这事儿这就乱了，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原来农民起义啊或者其他一些东西，这事儿不就乱了吗？这不行。那让你穷到什么程度？就是穷到现在这个程度，我每年给你一点，让你呢能多吃一口，可是呢又始终饿不死你，也让你吃不饱，这个才是这种最高的水准，对吧？就是无余财，这样你无余财，就是民贫则力富，就是穷你就要拼命干活，这是商鞅自己说的，对不对？那家有余粮就会懒惰或生淫志，就是淫这里呢不是说那个咱在床上那活，他呢他是因为毕竟这个岁数大了吧，这方面也会差点，淫是多的意思，多余的志向，这不行。所以呢就是你要通过这种各种重税啊、抑商啊、控制财富积累啊，确保民众要刚能够温饱，无法积蓄力量，这是他贫民的这个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那这个东西挪到现代来讲，给在这个社保这一块，那他干嘛？他也是这样，就让你吃不饱饿不死，然后始终拿这一点一点东西吊着你， 你喂你一点，哎，就跟养那鱼似的，哎，喂你一点，哎，再喂你一点，再喂你一点，连着几年，你又有这希望，你又发现自己也饿不死，那你干嘛要去反呢？你肯定不反嘛，对不对？大概就是这样。所以不是说中国政府没有这个钱让中国老百姓过得更好一些，或者至少是让农村的这些明显处于一条这个应该叫做就是贫困线或者饥饿线这个在左右徘徊的这些人，不会是让他们这个能让他们过得离这线远一点吗？肯定可以呀，我已经跟大家算过账了，肯定是可以的呀，对不对？但是他一定不会这么做。你到位之后，你看，你对一个政府，你去年给我涨100，而且这也是人性。你今年涨20，明年涨20，连着三年涨20，人家念你的好。你一次涨100，明年他就说：“哎呦，上一回给我涨了100，今年不得给我涨200呀？”对吧？他肯定就不这么干。所以其实这件事儿啊，我就一直也是说，这个中国政府呢，也真的是有一什么小问题，就是他呀，眼光是略微有点浅。当然了，这也是他们某种程度上意义上的战略眼光，因为这个控制民众是他最重要的事情。可是如果你要从经济上讲，对吧？你一次给他们涨得多，这些钱是存不下来的。只能够花到这个整个的经济流通里边去，你要多给他一些钱的话，他们只能是花出去。你想这点钱他存个毛啊？没有太多意义的事情。你比如说多给100块钱，对吧？多给100块钱，那就多买一些产品或者多吃点肉，这个经济不就是盘活了吗？你就等于一大堆一大笔的这种由中央政府财政支持的流动性，就到了这个民间。那虽然不多，你比如100块钱，一年多个2-3千亿的流动性的这个钱，那这个东西可以带起好多的钱来，对吧？你至少农产品或者是一些日用的这些化工品，那虽然它品质不够高，可是它能带起一波消费来。如果你是一个正常的这个政府，你会想的是这件事情。那不正常的政府呢，想的是什么？就是拿这20块钱吊着你。来让你是这样，所以您看，这就是它里边这个政治与经济之间完全不搭界的，或者是说非常搭界的这个一个关系。那他选择了什么呢？他选择用这东西，用政治的这个就是贫民这一块，那吊着你。他没有选择真正的用这种模式来让经济整个的注入一些更多的流动性，然后让这些整个会好一些。他没选择这个。这就是中国这方面背后一个隐秘的一个小逻辑。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集聚。